从出埃及记23章24节看起，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疾病。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真是只有再一次求神怜悯我们，这么明显告诉我们，不要本色，不要学习当地的风俗。基督徒的信息是独一的，不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只有圣经神默示的。我们不珍惜这个，我们从世界和文化里面和肉体当中堕落的这些里面要找到指标，要去共化对话，这是多么的错误和可惜啊！让我们真的是只有耶和华，圣经里的这位三一的真神是我们的神，我们不去侍奉别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因为他独独他真实，独独他对我们良善，独独应当的，我们受造，我们被拯救，就是应当去侍奉他。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不是他需要被我们侍奉，他实在没有任何的缺乏，他实在是把各样恩赐给我们，或者说的明白一点，他在侍奉我们嘞。说侍奉是对他恭敬，说侍奉是服侍，靠着他的恩典服侍他的百姓啊，在这个世界上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绝不跪拜其他人的神啊，这个其他的神不跪拜，所以这个仪式上的尊敬我们能够避免，一定要避免。我这样说是因为在台湾这个公司啊家里都会有很多的压力，我不是不同情这些屈从压力的或者压力很大的人，像乃曼他也有说过他有这样动作求神赦免，伊丽莎也说愿你平安的去，不过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啊，求主帮助我们，更是不侍奉他们，因为神要我们把他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和力量用在侍奉神上面，这才是对的，因为其他的就是错误的，其他就是浪费主的恩典，就是亵渎神了。当我们跪拜侍奉别的神的时候，我们会效法侍奉跪拜他们的人的行为，那个行为也是不好的。对，我们不是说非基督徒行为都是错误的，但是非基督徒或早或晚啊，整个的文化和个人因为不认识主会越来越在黑暗里面。我们不要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承认在神的恩典中他们还有很多很可歌可泣好的地方，那我们总是在神的启示中分辨啊，他们哪些地方我想是宗教以外的啊，数学啊艺术啊有哪些地方也是可取的，我们也可以学习的。我们学习不是学习他们，严格的说是学习神在一般启示普通启示，在对一般恩典对这个世人都有，甚至给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比我们还更丰富的这种普通的恩典，不是叫他们得永远的生命，而是让他们在世上有一些聪明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但是他们总的那种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真神而有的行为，这种忘恩负义这种颠倒是非的我们不学习，而且不但不学习，我们要把这些神像进行拆毁打碎。好，我们也多次讲过外在的拆毁打碎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随时不要有任何的偶像。更正面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这里说他赐福你的粮与你的水，当然神也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的身心灵，但是物质上的祝福并不是没有的。我们不赞成成功神学，但是我们不会说神不给我们成功，我们只是不把世界的成功当作成功。我们在世上碰到任何挫折或成功的时候，我们都单单的更多依靠上帝。我们谢谢主如果赐福我们的粮与水，让我们吃喝都丰富而且健壮，我们感谢主，也除去我们中间的疾病。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我们信靠主的人就不会碰到这些疾病，我们也不会说碰到这些疾病就一定是我们犯了什么罪，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始终在主里面至终主会让我们远离这些疾病这些不幸的事情。26节，你境内并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好，当然每一个数目都是神让他 要什么时候拿就什么时候拿，要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每一个数目都是满的。但他这个意思就是从我们人来看，好像神本来要给你一百年的，因为你不爱主或者是行为悖逆，所以就变成八十年了。事实上八十一百也都在神的手里，不过我们总希望我们是满足的，按着神原来美好的心意，我们没有破坏神的心意，我们都在主的里面哈。没有不生产的，我们更是要记得，不能太照字面来讲。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就是不能生产，可是她是真的是一直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一再提醒，这些经文都是绝对真实的，但这些经文你不要太照字面来了解，免得我们好像就真的是成功神学或者失败神学，真的好像觉得神的话不真实了。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真实。二十七节，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准备逃跑。这个都不能孤立的来看，不是说你到一个地方别人就怕你，别人就害怕。我们当然希望到任何一个地方是敦亲睦邻的，到一个城，包括以色列人在流亡的时候到哪里就为那个城求平安，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只是我们也会说，我们总会碰到有仇敌的地方，这里特别是指到迦南地，那个地方是悖逆上帝甚久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抵挡上帝也抵挡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奉主的名过去的时候，他们会逃跑。那么如果以后再有碰到这些艰难艰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相信，跟随主的人，神会让那些抵挡这些跟随主的人惊吓扰乱逃跑。倒过来也是一样，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会让我们惊吓扰乱逃跑。二十八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的神，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不可住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要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有一点我们不大懂，黄蜂在你面前把这些人撵出去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作战的时候应该并没有黄蜂把他撵出来。我学者有很多的解释，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士师记里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有看到神借着超自然的现象让以色列人得胜，我们就相信万事万物都可以被神来使用，成为帮助以色列帮助神儿女，而且攻击神儿女仇敌的工具哈。这西魏人迦南人赫人都是指在当地的那些抵挡上帝的人。好，不在一年之内，那这是说以色列人在赶逐他们的时候，神没有让他们立刻就做成这样的事情，免得以色列人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荒凉的时候反而受到很多的不安。这里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不要快的照主的话来做，他们不但是不够快，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停滞了，甚至有的时候违反上帝的话跟当地的人立约了，以至于他们得罪了上帝哈。这里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非常贴心周到仔细，神给以色列人比较有恰当的时间把这些人赶出去。但是恰当时间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你可不要因为时间稍长了一点你就跟他们开始结亲了哈。这我们也千万要记得，我们不是不跟人友善，包括跟外邦人，我们跟外邦人也友善，但是我们那个敌我的界限要分得很清楚。这个我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哈。包括一对夫妻，如果原来不是基督徒，后来有一个人信了，那么他当然还是应该爱他的配偶，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甚至除非配偶不愿意再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们尽量维持我们的婚姻，而且好好的服侍他们。可是我们要有一个 认识，当你从黑暗的国度到光明的国度，撒旦国度到上帝的国度，那么原来不管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父母，是你的配偶，他们如果没有信主，他们基本上是敌对你的，最起码他们就算是很爱你，他们是敌对你的神的。这就是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的那个困难他们有很多的优点，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普通一般的恩典，有很多的长处，这我们都同意。但是他们基本上不承认上帝，所以在最基本还有最终极的目标上面，我们不能没有办法跟他们同行。对，还是夫妻或者还是亲子，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些基本的最基本的，他们不敬畏这位神，那么所以我们跟他们的生活会有我们的艰难。盼望我们更有智慧，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更善良的来处理这些事情。现在他就说你不能够跟他们久了就跟他们立约了不是说不要友好，我们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已经相处有文明以来这么多年，几千几万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们跟他们相处，我们能够在一起相处共事的时候一起相处共事，从亚伯跟该隐就不能共事，但是从他们以后一直到主再来，我们都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心要跟他们分开。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23章33节不可以跟这些人立约，也不可以跟他们神立约。哎呀，这也是很遗憾的事，因为他们跟他们的神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不能分开的。我们基督徒倒真是，我们才是应该跟我们的神绝不能分开的。我们一切从我们神而来，我们神一切的美好透过我们表现出来。可是我们常常忘记神，可是不信主的人，他们表现出来就是他们所信的神，包括无神论他们表现出来就是那个假神在他们身上所做成的影响。所以你不要跟他们和他们神立约，你跟他们立约就跟他们神立约，跟他们神立约就跟他们立约。那我们是从他们中间出来，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也要见证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离开，但是我们一定务必叫我们的心跟他们有别。我们是专心一切以主为我们的目标，信靠他，爱他，单单以他为我们的皈依，以他为我们的依靠。世人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不要跟他们往来到一个地步，使他们会使你得罪我了。好，这些我们也再一次说，实在不是说你跟摩押人迦南人离得18000里就可以稳妥的。我们一再讲过，所有这些邪神邪魔都在我们的心里，就算你是以色列人，从不接触任何外邦人，你如果心中没有被圣灵光照，你一样也是一个远离神的人。所以最不要得罪神的是我们的肉体或者就是整个世界。愿圣灵神的话充满我们，十字架充满我们，使我们不得罪神，使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跟世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越来越跟他们分开的就是我们专心依靠主，又跟他们在一起，就是我们尽到我们做盐做光的责任，领他们归主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层，那么他们会成为我们的网络，让我们陷在最终远离上帝。